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福克斯与朋友节目中抨击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德桑蒂斯说，左翼试图恐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行为将被视为叛乱。上个礼拜，一名加州男子在大法官卡亚诺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附近被捕，当局称他在被捕时携带了枪、刀和其他盗窃必需品。该人被指控意图杀害卡亚诺法官。桑德蒂斯说，有人远跨半个国家来谋杀卡亚诺法官。在很多主流媒体中，这个甚至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他们试图改变他们不喜欢的法院裁决结果，这个与法治完全背道而驰。桑德蒂斯拒绝谈论他是否在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并告诉主持人知他目前专注于赢得11月的州长连任。6月13号起，中国网约车巨头公司滴滴结束了在纽约不到一年的上市生涯，正式转入场外 OTC 市场交易。在此之前，滴滴公司发布声明，宣布自愿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除牌。根据现行的规则，滴滴公司在提交申请表格之后，正式启动自动退出纽约交易所交易的流程。由于滴滴属于自愿退市，除牌流程不需要得到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就可以进行。滴滴公司的退市正式结束了在美股11个月的进程，期间一家企业的市值蒸发了570亿美元，为中概股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在上个礼拜五，滴滴的市值较发行价格下跌了 84%。 在去年6月30号，滴滴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招股，但是之后很快受到中共政府的监管审查，企业的多种营运被叫停。大陆行业人士近期指出，如果滴滴公司完成美国退市，这样会继续接受北京政府发起的审查整改，可能面临一笔大额罚款，并接受国资入股之后才能够恢复正常运营。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美国国会正在推进立法，可能会改写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规则，提议对美国等被视为对手国的投资进行审查，以保护美国技术并重建关键供应链。美国国会表示，该措施是增强美国对华竞争力的更广泛立法的一部分，将要求美国公司和投资者披露某些新的对外投资，并授权行政部门成立一个新的跨部门小组，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投资。尽管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监管外国对美国实体的投资，并限制美国公司为国家安全向海外出口敏感技术，但新法案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美国人海外投资活动的权限。这一议案的支持者对《华尔街日报》说，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党支持者最近几日就修订后的文本达成一致，将投资筛选范围缩小到某些被视为关键的特定部门和技术。礼拜一，美国各地迎来热浪，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和加州发生的野火迫使数百名居民撤离。上个礼拜六，亚利桑那州佛拉格斯塔夫以北约6英里发生了一场野火，到当日傍晚已经烧毁了 7.8 平方英里的土地，迫使附近居民疏散。美国林务局的执法部门逮捕并指控一名57岁的男子违反自然资源法规，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上个周末，在洛杉矶东北部山区爆发了野火，警方对附近的300个家庭发出疏散令。圣贝纳迪诺县消防局说，野火是上个礼拜六在离赖特伍德不远的地方爆发的，靠近圣盖博山脉的太平洋山脊。大火在礼拜日下午持续蔓延，到晚上已经烧毁了约 1.5 平方英里的松树和干草丛。6月13号早上，德州一名男子持枪出现在达拉斯郊外的一个夏季体育夏令营，之后警方快速出警并将他击毙。事件中没有儿童受伤。邓坎维尔警方发言人阿里亚斯告诉记者知，调度员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43分开始接到911报警电话，称有一名持枪者在邓坎维尔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内，当时有150名儿童在那里参加夏令营。 阿里亚斯说，警察在两分钟内赶到，进入大楼寻找携带武器的男子。警方发现疑犯后同他交火，并在这个过程中击中对方。现场警员对该男子提供了医疗援助。这名男子在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警方称没有儿童受伤，他们被疏散出大楼，并在附近的邓坎维尔娱乐中心与父母团聚。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3号在卢森堡与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就一系列区域与全球安全议题以及美中关键议题进行对话。白宫资深官员在下午的简报中指出，沙利文就中共军队近来在台湾海峡处处逼人的行动表达关切。白宫资深官员在礼拜一下午的电话简报会中形容，双方在会谈中坦诚对话是具实质性且富有成效的。美国除了重申自己的一中政策不变之外，对中共近来在台海上处处逼人的举动亦表达关切，目的是要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不要有片面改变现状的举动。沙利文亦强调维持开放沟通管道，以管理美中竞争的重要性。这个是双方继上个月18号通话后再次对话。美中资深官员在简报中强调，美中两国需要在竞争的动态中保持对话管道的畅通，才能够避免误判。对于拜登几时将与习近平再次对话，官员没有明确答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3号承诺，一旦北韩再次进行核子试爆，美国将与盟邦一同作出立即回应，但坚称对话仍是一个选项。布林肯是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南韩外交部长朴振之后发表这项谈话。朴振亦表示，南韩政府愿在没有预设条件的情况下与北韩谈判。朴振说，我认为北韩现在已经完成再次核爆的准备，只待作出政治决定就会引爆。如果是北韩胆敢再次核爆，结果只会促使我们加强威慑力并招致国际制裁。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于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无敌意，因此我们将继续与北韩沟通，我们致力以外交途径处理问题。美联社查阅的联邦纪录显示，美国监管机构过去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婴儿配方奶粉工厂，但因为新冠疫情，他们在2020年没有检查三大生产商中的任何一家。FDA 在2021年7月恢复了常规检查，在全美23家生产、包装或分发配方奶粉的工厂中，只有三家达标。在事隔两年之后，FDA 终于进入了密歇根州的雅培营养配方奶粉工厂，发现了积水和松懈的卫生管理，但检查人员只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并没有发出正式警告。五个月后，四名婴儿因食用该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而受到细菌感染。检查人员再次来到这家工厂，并发现了细菌污染，导致工厂停产四个月，并将日益严重的供应短缺变成了一场全面危机。长期从事食品安全工作的专家认为， FDA 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几十年来，这个机构高层的医生和专家将对药品和医疗产品的监督置于食品之上。亚马逊公司礼拜一宣布，今年稍后将开始在加州的一个城市使用无人机运送订单。据悉，联邦航空管理局在2020年就已经批准了亚马逊使用无人机。亚马逊正计划利用该项目来检测服务并获得反馈，而加州将是该公司在美国使用无人机送货的首个试验地。选择的实验城市是位于撒哈拉门托以南约40英里的洛克菲德。该市居民将能够报名参加免费的无人机送货测试。亚马逊新的测试点项目是为了解决如何在一个钟头内快速经济并且安全地将物品送到客户手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